日媒共同社12月13号独家报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决定将会合作南太平洋地区通讯网路建设，旨在是预防中国掌握该个地区的通讯网，支配信息流动，以及是动摇民主根基。之前美日澳仲在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将会联合出资铺设一条海底电缆，为鲁鲁、基里巴斯、密克罗尼亚联邦三国提升是网络连接的速度。美日澳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在太平洋地区域从新冠病毒的严重冲击当中是复苏的时候，兴建海底电缆将会支持当地经济的成长，推动发展机会，而且有助于改善生活水平。共同社报道说，中国近年来在度积极支持太平洋岛国建设基础设施，美日澳政府担忧若然来到是由中国主导通讯网络建设，恐怕会发生信息外流、监控等影响自由民主、经济情况，因此决定携手在南太平洋地区协助建设反制中国。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日本和太平洋岛国在历史上是关系深厚，而且共享民主价值观，必须要避免通讯网被中共监控，导致民主是受到威胁。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对美国之音表示，电力是属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如果受到外国的控制，就可能成为敌对国家的武器。以电缆来讲，如果中国想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战争，就可以透过电缆的控制权影响整个区域的网络。
5G 华为在部分太平洋岛国跟在澳洲是被禁止的，那这个部分就跟我们刚提到关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样。
张耀宗表示，以 5G 来讲，华为在部分太平洋岛国和澳大利亚是被禁止的，因为大家担心中国会透过华为和 5G 的建设是摄取其他国家的资料。虽然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建设貌似和澳大利亚、美国等其他的国家无关，但是实际上如果美国要和这些的太平洋岛国合作，而这些的国家的基础建设就是由中国提供，这样合作的机密就可能被中国窃取。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叶长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自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就将中国定位为他的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是兴起当中的大国，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太平洋地区自然也都有防御中国的规划。
当然就是现在在南太平洋，特别是在像基里巴斯这些过来，基里巴斯因为它那边有很敏感的那个位置，
特别是在基里巴斯有卫星监测站和美国过去的核试爆车场域，以最近来讲，如果是让中国企业承包海底电缆架设，其中一条将会经过关岛，就会产生信息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同卫星相较，海底电缆的传输速度是极快，没人知道在铺设海底电缆的时候会是否会顺便置入了可以侦测包括是潜舰活动的海底活动传感器。美国不可能容许这种的安全疑虑发生。至于鲁鲁，之前中国企业本来是试图铺设海底电缆提供通讯服务，但因为顾及到信息安全问题，使到鲁鲁政府无法信任中国而拒绝。2017年澳大利亚花费大约 1.37 亿澳元，亦都是大约是9820万美元，为所罗门群岛亦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更加先进的互联网接入。2020年10月28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潘恩发表书面声明，指澳大利亚、日本、美国是三个国家将会合作斥资3000万美元铺设帕罗海底光纤缆线。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中心的学者叶长成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前，澳大利亚对于整个海洋势力圈的范围的战略警觉并不深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后，有国际法对于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的依据，澳大利亚先至开始以为对于该域要有战略画面。
早年澳洲对于南太平洋的态度大概就是 防范这个像前苏联这些势力渗入这个区域啊。可是后来就是
早年澳大利亚对于南太平洋的规划，大约是防范例如是前苏联等外部势力深入的区域。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通过之后，澳大利亚就非常之在意他们在海洋治理和澳大利亚势力圈的经营，包括新西兰在内，太平洋岛国在市场机制、货币体制、经济等方面都需要澳大利亚的协助。新闻上是提及到2017年澳大利亚对所罗门群岛的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之援助计划，其实澳大利亚早就是着手在它的地区战略的布局。叶长城指出，澳大利亚近年来陆续是独自或者是同美国合作协助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为了压制中国在该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澳洲其实在太平洋岛国里面，特别是在协助基础设施建设跟cybersecurity。
澳大利亚纽约大学教授张耀宗表示，澳大利亚响协助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安全能力设置方面是花了很多的心力，除此之外亦都积极同印度合作，希望在印太地区建立共同协防的合作关系。其中在印太地区建立共同协防的合作关系，它的基础建设是十分之重要，因为容易被作为是武器，特别是在战争的时期。中国是华为在 5G 进军太平洋地区，他是认为主要目的就是推广华为的产品，只是当中国在推广的时候是否会让人产生忧虑，这个就要返回到信任的问题，亦即是我们澳大利亚对这个国家信不信任，会不会担心他在背后的摄取澳大利亚的数据，以中国过去的行径而言确实有信任的问题，这个是澳大利亚最担心的一部分。澳大利亚蒙诺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认为，中国紧接下来将会投注更多的资源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当中，想要强化关系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包括试图是投资通讯设备，但是对于战略的影响恐怕是有限。
不过在太平洋岛国一个跟其他国家可能比较特别的状况，是因为太平洋岛国跟澳洲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其实中国要
在这个部分太平洋岛国地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这个就是太平洋岛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即使是中国要在这些地区插旗，澳大利亚也都会扮演比美国或者日本更加重要的角色。例如虽然是近年来所罗门群岛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但是在他们的国内暴动的时候，仍然是澳大利亚出动维和部队前往协助镇暴。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已经是经营了很久，亦都期许成为太平洋岛国的领托，因此这样的关系是中国不容易打破。张耀宗指出，所罗门群岛向来是澳大利亚的保护对象，上个月的暴动亦都是民间对于中国的反弹，足以见得中国要在太平洋岛国分割澳大利亚长期建立的关系并不容易。根据所罗门群岛先驱报的报道，所罗门群岛11月24号传出了大规模的抗争事件，和所罗门群岛中央政府以及马来塔省政府的纷争又有关。该个省不承认中国政府，马来塔省省长苏达尼批评中央与台湾断交以及与北京建交的决定。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的学者叶长城亦都认同这个看法，他表示在南太平洋的投资存量，中国仅仅是次于澳大利亚，因此中国必须要将继续加强他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投资，但是效果不会太好。
中国从南太平洋这些国家进口，第一大当然现在还是澳洲，第二大是纽西兰，第三是巴布亚。
叶长城表示，观察中国进口南太平洋国家商品的情形，澳大利亚是第一大宗，其次就是新西兰，再来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赫里多尼亚、所罗门群岛、斐济、阿努阿图、马绍尔群岛等等。对于排名后端的南太平洋国家而言，中国作为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就是很低，当然未来仲是要配合美澳的意向，而且很多太平洋岛国是都没有军队，在海岸防卫上面必须要依赖澳大利亚，而美国在岛链防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叶长盛指出，随着美国和欧洲各自推出对于未来开发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气势将会逐渐下滑，加上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到世界对于中国的观感大幅改变，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营不会太顺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